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这是新的一周，新的星期一，我是你在无限飞行号的同伴于心田。新的一周开始啦，我想关心你一下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你过得怎么样呢？当然是希望你休息的不错，恢复的不错。但是呢，也有可能啊，明明这个周末呢都在家躺着放松休息，怎么到了星期一醒过来还是觉得累呢？如果你也有这种越休息越累的感觉，也听听以下的这个说法吧。在中医的观念里头呢，我们身体的活力全靠气血在支撑着，气是推动身体运转的能量，血是滋养脏腑的营养。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放松，但是有一些的习惯呢，其实是在默默的消耗我们的气血。下面呢，就来说说最常见的假休息雷区，快来看看你有没有踩中这些地雷啦。第一个雷区就是躺着狂刷手机看电视，讲究的是这个狂啊。很多人呢觉得周末躺在床上刷手机呢，哇，就是最大的享受啦。但是中医有一句叫做久视伤血，这里的血指的是我们的肝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有神采，全是靠肝血在默默的滋养着。如果你一整天盯着电子屏幕不放，肝血就会大量的透支，最后啊眼睛干涩，整个人呢也觉得不清爽了，反而就是越躺越沉重。这是第一个雷。第二个雷呢，就是暴饮暴食，冰凉辛辣不忌口。平时工作忙没好好吃饭，到了周末呢就想大吃一顿补回来，或者是冷饮啊、油腻麻辣一阵的狂吃，但我们的脾胃啊喜温恶寒，你一下子灌进冷饮，塞进高热量的食物，脾胃就会被迫加班去消化，脾胃的运化呢就失常了，身体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制造新的气血，自然就越吃越累，越吃越虚。以上的两个雷区你有没有踩中呢？有的话也告诉我，没有的话也可以告诉我。其实真正的休息呢，也是要学会给气血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新的一周咱们就一起调整一下习惯，别再让假的休息偷走你的精气神啦。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噔噔，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和你分享的这杯特调叫做由心而发。今天这个故事可能你曾经听过，是苏东坡的故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他有一位当和尚的好友。苏东坡和这和尚啊交情深厚，经常聚在一起谈诗作文，切磋佛法，两人的学问相当，常常聊得精彩纷呈，难分高下。但苏东坡心里一直有个念头，总有一天我要赢这和尚好友一次。于是有一天，苏东坡问和尚，你看我打坐像什么呢？和尚笑笑说，像尊佛。苏东坡为了开玩笑就回说，但我看你啊像堆牛粪。和尚并没有因此而生气，只是安安静静地继续打坐。 苏东坡以为自己占了便宜，跑去跟自己的妹妹苏小妹炫耀，结果苏小妹冷冷地回他一句：哥，人家心里有佛，看你就是佛，你心里都是牛粪，看别人当然就是牛粪啊。虽然这是一个人物的小故事，但听完之后，你的心里会不会有一些感触呢？这不就跟我们常说的，你看中什么，你的眼光就是什么，是一样的道理吗？圣经的箴言书里有一句也许你也熟悉的经文，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每天打开手机，出门上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事物。有些时候，我们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想吐槽，总觉得世界都在跟我们作对。但我们真的要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的心现在装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内心充满了焦虑、比较、愤怒，那么我们看出去的世界自然满满的都是刺。但如果我们每天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他的爱、平安和恩典来填满我们的内心，那么我们再去看身边的人，哪怕是那个平时很讨人厌的同事，或者是讲话很不客气的亲戚，我们呐，都会多了一份理解跟包容。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今天的心里装的是满满的埋怨，还是上帝给你的爱和平安呢？今天我们祷告，求上帝为我们换上一颗有爱的心。当我们的心改变了，你会发现整个世界看起来比我们想象的要温暖许多。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听众家人平安，我是李诺。在教会的服事中，牧者是领袖，是榜样，但同时也会经历软弱、迷茫。面对挑战与难题时，也渴望被聆听、被陪伴。而牧者抱抱团这档节目是一个温暖、快乐的空中团契，让牧者可以敞开自己的心，在交流中分担压力，彼此建立。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52，爱在细节中。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个星期五的早上，我和总干事牧师约了一对商健夫妇吃饭，关心他们的生活近况。丈夫小梁是小儿麻痹症的患者，后来坐上了轮椅。太太小苏是体健的，他们俩都敬虔爱主，是团契的领袖。我们从5:30吃饭聊天，谈生活，谈服事，不知不觉谈了2.5小时。当天晚上我有信仰小组，我们结账以后，小梁和小苏送我去坐巴士，我们边走边聊天。来到车站，因为路面有一点倾斜，我的轮椅失控自转了180度，然后开始有点不顺滑，有点给卡住的感觉，但我还得启程。我截停了一辆巴士， 司机先生下车为我揭开踏板的时候，我告别小梁和小苏，开动轮椅上了踏板，没想到轮椅有一点失控，未免冒险，我还是倒车回到地面，试试拐弯前行，倒车都不太灵光。我唯有告诉司机先生，我的轮椅可能坏了，我不上车了。感恩的是，当我把轮椅转为手动的模式，还是可以向前推动的。于是我决定不参加信仰小组了，我要打的回家了。更感恩的是，小苏是践行者，有他为我推动轮椅。更加感恩的是，小梁熟悉那一带的道路情况，哪里方便轮椅上计程车，我们就由小梁指路，小苏为我推轮椅，来到了方便打的的地方。计程车司机先生看着两个轮椅人挥手，他礼貌又疑惑地问我，你们两台轮椅都上车吗？我说，不，只有我一台上车。司机先生打开了车门下车帮忙了。其实我当时的状况也艰难，我必须离开轮椅，只是小苏怎样为我折叠电动轮椅，但身旁再没有人可以扶着我了。感恩的是，在我面前刚好有一只电灯柱，我请小苏把我和轮椅推到电灯柱的面前，我扶着灯柱，只是小苏为我折叠轮椅。司机先生刚好上前和小苏合力把轮椅放进行李箱，而我小心翼翼，一手扶着电灯柱，一手扶着计程车的车门，一步一惊心地上了计程车。当我的人和轮椅都安顿好了以后，我放下了心头大事。本来我可以自己坐车回家，请家人到楼下接我和轮椅下车，但是小苏坚持要送我到家才放心。结果我们告别了小梁，一起踏上回家的道路。没想到开车不到一分钟，暴雨倾盆而下，我和小苏惊讶又感恩。想到如果我们刚才每个决定每个环节稍微迟疑延迟一两分钟，我们三个人两台电动轮椅肯定会给暴雨从头到脚淋得湿透，而且暴雨中相信更难截到计程车，就算有好心的司机愿意接载，我们折叠安放轮椅上车的过程难以想象会有多么的狼狈呢。坐轮椅的小梁就更加无辜地给淋雨了。我和小苏不其然地对上主的硬币看顾发出感恩和赞叹。其实这一程回家的道路所需的车程时间不到15分钟，而这场雨下得势不可挡，我们都没想到快到我家的时候雨是骤然的收敛，越下越小，化成了水滴，温柔地把我们送到家楼下。爸爸已经在楼下等我了，这一次由我的爸爸、小苏和司机先生三个人帮助我下车，安然坐上了轮椅。我和爸爸再三感谢小苏贴心的服侍和陪伴，我只是小苏坐车回家的路线，然后安心让爸爸为我推轮椅回家了。回到家里，我想起小梁，当我们上了车下起滂沱大雨的时候，他有没有给淋雨呢？ 我发了一个微信给他说，小梁，谢谢你和小苏在急难中同行相助，感谢天父让我有你们同行，真好。刚才你有没有给淋雨呢？小梁回答我说，小苏已经将你们回家的经历说给我听了，我们都经历了天父的爱在细节中。我也是回到家中才发现下这么大的雨，担心你们，为你们祷告，但原来天父早有安排了。我感恩地回答他说，是啦，艰难中见主恩呢。然后我又发微信感谢问候小苏，他回答说，我平安回家了，我也感谢你又一次让我经验上主的细腻照顾。是的，人生在世总有问题苦难，但连我们的头发也数过的主总是与我们同在，因此无论顺利，我们都安然地在他的恩手当中。感谢天父，你是我们的天使。我回答小苏说，感谢主，你们也是我的天使呀。罗莉在雨中在路上坏掉，确实会很狼狈。如果孤身一人遇上这样的事，简直是苦难。但是回看这一程的路，真的像小梁说的，爱在细节中，每一个环节都有天父细腻的爱与预备。首先是小梁小苏的爱心陪伴同行，还有称职尽心的司机先生，还有随时在家中守候的家人，还有暴雨落下和收敛的时间，甚至上车之前为我伫立在路旁给我当扶手的一只不起眼的电灯柱，都恰到好处，像天父的伴背，全都成为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和大雨的预备。圣经民数记6:23-26，上主告诉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死平安的一年，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
这是天父教导大祭司亚伦和他儿子为百姓祝福的内容，就是在我们接受祝福以前，天父早已预备好要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包括他的福气、保护、光照、恩典、看顾、平安。
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生命当中难免会遇上艰难险阻，但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他早已预备好要赐福保护你。愿我们无论面对什么境况，都用信心在生命的细节当中细心体察上主的爱与同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平安，我是微尘。祝您传道这篇充满恩典的见证，让我心里满是温暖和感动。老师虽然身体不方便，却常常记挂着弟兄姐妹们。这篇见证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天父的保守和看顾，比如那根刚刚可以扶住的电灯杆，暴雨前后精确的时间，小梁小苏贴心的同行，还有祝玲老师爸爸在楼下的等候。就如老师说的，如果是孤身一人遇上轮椅故障和暴雨，那真是苦难，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正好因为这些刚好，苦难就成了恩典的记号。特别触动我的是小梁说爱在细节中。那天晚上他们虽然没有经历神迹般的风平浪静，却在每一个真实的困境里看见了神细腻的预备，连暴雨何时落下何时停住都恰到好处。记得有一次我们出去聚会，有个姐姐开电动车拉着我，当时天气非常的冷，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刚走到半路，车就发出了没电的警报声，姐姐只好关了车里的空调好节省点电。不一会儿车窗上就结了一层霜，严重影响了视线。我费力地用卡片刮前面的车窗，心里也跟着紧张起来。因为这种情况我没有办法下车减轻负荷，周围都是野地，也没有充电的地方。我心里预想了好多糟糕的结局，因为慌乱我开始大声的祷告。与我同行的姐姐对我说，沉住气，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主吧，相信神不会把我们扔在半路上的。我的心在赞美声中慢慢的平复下来，车在没有电提示的滴滴声中和我们的赞美声中稳稳的行驶着，在到达目的地的那一刻戛然而止。这次真是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神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民数记的祝福也提醒我们，在我们祈求以先，天父早已预备要赐福保护看顾，无论顺逆我们都在他恩手中。愿我们继续在生活中用信心的眼睛看到神做工的手，无论大事小事他都负我们完全的责任，以便一切的神到如今都帮助我们。感谢祝玲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家人们的聆听。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平安，我是王弟兄。这一期拐杖笔记的题目是爱在细节中。感谢天父，这一次的出行每一个环节都有天父细腻的爱与预备，小梁小苏他们夫妻的爱心陪伴同行，称职的司机，家中家人的等候，都有天父的预备和膀臂的关怀帮助，我们实在是感恩。我也坐轮椅20多年了，有时候出行就要靠轮椅或者代步车，有时候去探访呀，出去参加服事呀，偶然也会遇到代步车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时候，每次感觉到很忐忑、很紧张，祷告上主，主总会差派家人或者弟兄姊妹帮我把代步车推到修理店。最有几次非常为难的时候是，代步车的轮胎扎了，推也推不动，只有祷告求主能够预备修理的人员。这种情况是很为难的，但是祷告之后上主会有奇妙的安排。 主啊，我们感觉到我们在患难当中总有主的帮助，上主的帮助是无微不至的，正如以赛亚书上所说的，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孩子，即或有忘记的，耶和华总不会忘记他。我们有时候探访有在患难拦住动的肢体，唱一首灵歌是这样的：你的头发已被神梳算，你的重担主已替你担，你不必为前面道路去作难，主内有真平安。
你的头发已被神梳算。
是的，我们信靠的这一位上主，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以马内利的神，在各种处境当中，他总有办法能够帮助我们，陪伴我们渡过难关。感谢神。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无限飞讯号。
非常感谢祝灵传道还有我们听后感同学会的王弟兄和微晨姐刚才呢温暖的分享。王弟兄还唱了诗歌，真的是不错。听完今天的拐杖笔记呢，不知道有没有哪一句话呢特别的触动你，或者是让你想起自己的故事呢？不妨呢可以透过短信、电邮，或者是呢直接到留言板给我们留言哦。今天的无限飞行号航班顺利降落，明天同一时间再起飞。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太阳星星在转，白天黑夜风雨同路，生命怎么看到梦想，你我共创希望，生灵